你办永丰 Sport 卡了吗？如果你已经申办了永丰 Sport 卡，请赶快下载汗水不白流 App。每月你只要完成指定任务，永丰银行就会帮你抖内一趴给观众拿一听，继续当我们的干爹干妈。谢谢永丰银行干爹干妈赞助。嗨嗨嗨！欢迎收看观众拿一听，每周一日准时上线。终于可以准时了，
连两周，
太好了！而且上一集猝不及防的那个上线，
对，没错。
然后终于又在我们的那个群组里面，终于看到有会员们，好不好？踊跃的回应了，
有吗？
踊跃只有一个人，知道一个人，但是我看到哦上线了，哦上线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还有我自己也雀跃了一下。怎么样？最近过得还好吧？
谁？
你啊？
还可以啊，
因为我现在不太想聊篮球的事情。
为什么？
等下被延上。
不会啦，就 PTT 刷个榜而已啊。
这方面没什么，但是就是没什么，我觉得没什么，没什么太多可以讲的。
那要聊什么嘛？总不可能嘛，我们这样瞎干半个小时吧？
对啊，瞎聊陪大家对度过这个开车或是这种搭车的这种时间，就陪我们这边。
哎，我觉得我讲一个好，上礼拜比赛啊，梦王家手跟我是手蛮屌的。
你说手哦？你说守工程师那一场？
对，
守到阿北都生气耶。
窝口单防嘛，
对。
然后国豪就放一边嘛，
对。
随时都有另外一个人在等他们，大 B 一直等着他们。但是我在看，感觉他们就是一定是故意布阵布成这样嘛。
啊、
那譬如说，那个会去上去打跟阿北或国豪打 pick and roll 的大 B 都不熟嘛，大 B 就他妈去守另外一个。
对，
然后。阿公是刚好另外一个的可能外线的命中率也不是太高嘛，或者说外线比较没有威胁嘛，
基本上投太紧，
然后大 B 就慢慢慢慢往里面住，慢慢往里面住，慢慢往里面住。
没有，因为正常来说，像以前守到这种，守到这种配置的话，以前啊，就是还在那个徐总时期的时候，麦班达时期的时候，如果我们那时候守是会，如果说真的有一个要上去这样子挡，挡的时候，然后会让我们的大洋将留在
里面，
会让大洋将住在里面。
对，
然后一个四号球员会直接换出去，
嗯，
就直接守那个要上去做 pick and roll 那个人。
对，
然后等到他真的要下滑的时候，再把那个下滑大洋将丢给住在里面的那个自己的大洋将，然后再去，然后那个四号球员再去追原本换掉的人。
嗯，
这样子其实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套。
嗯，
可是我觉得现在反而我不知道，最近这几年是可能是受到什么影响，就比较少人，比较少球队会这样子守，包含连国王都是、啊。
因为可能是不是最近，不能说最近，就是近年来篮球风气就是，比如说大寿司好了，舒适圈，就你还是要有点能惩罚
对
面的人在吗？
但就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没什么。没什么看到这一种的变化型的防守出现。
有啦，之前第二年的工程师嘛，因为布拉只能住里面，被迫住里面。
他那个就是有守出一点味道，就有守出一点味道。当然，因为那时候是，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因为徐总跟麦班达他们那时候的功力是很深厚，他们两个一搭一唱
啊，
这一种我觉得可以激发出很多不一样的创意跟防守的方式。
嗯，
而我觉得这是对现代篮球，我觉得这是很蛮好解啦。
嗯，
因为现在如果说以现在台湾的配置，一个小洋将他有外线，
嗯，
像阿北这种，你挡到一拍他就马上就拔了这种，
嗯，
我觉得这样的防守的方式是必然在未来可能是一定要用到。
但是孟广章又有那个啊，又有对阿北专武啊，窝口或钱肯尼，就是你真的要他硬钻硬 over， 其实他们也都是办得到的嘛。
而且我觉得就是。孟养家我觉得今年很愿意去做，有很多人啊，有很多人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嗯，
摊到其他队来讲的话，搞不好很多人不愿意去做这种爱窝子防守，或是我现在就单防你，我把你守得很好。我觉得现在不一定有其他球队有部分球员愿意做这样子。你可能你真的你去防守，但如果大家有打球应该都知道，就是你专心做防守，你进攻可能就没力，因为你要做重量嘛。
对。
你们如果有做过重量再去投篮的时候，你们应该会知道很容易霸包、
啊。
是基本上你要碰到篮筐，你那个是跟球的那个感觉是完全没有。所以我觉得孟养家今年是很多人都很愿意去做这样子。
而且你知道我看那场比赛啊， 就突然紫色的球衣就变成黑黄色的球衣。
对，
我想说，干他们这招他妈打你们，搞不好也是可以用的嘛。倭寇跟钱可，你去弄豪哥嘛，剩下的一个来对付苏伟嘛。
我觉得他们之前就已经很大量的在用这种方式，就是我们之前打孟想家的时候，他们就很大量用这种方式在打我们了。然后，所以其实我们跟他的那个胜场差距，其实就他赢我们嘛。
对，
之前其实我们对这样的方式，其实也是蛮头痛的了。
嗯，
但是其实哥哥他后面他有自己有改变了，
嗯，
打法上面的改变，他有跟找几个本土跟几个大洋将去沟通说，哎，之后打马家要怎么样修正？
对，
是我相信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球员，所以他们修正可以修正很快。但是我觉得以现在孟想家现在这个配置，就是哎，防守专武的人有一票哦，
嗯，
还不是只有一两个哦，是有一票哦。然后进攻专武的人哦，又有一些，你知道吗？
哦，对，
就是孟想家，我觉得今年他的配置是。哦，是真的来势汹汹，不好挡。
嗯，对，我那天看，就是上礼拜看那场比赛之后，我就觉得，干孟想家，哇，来真的，
对啊，
就是，
真的蛮强，他今年真的很强，嗯，要不然他不可能会霸占在那个龙头榜上面霸占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嗯，
然后你说之前有时候进攻会卡嘛，卡关嘛，
现在没什么卡的问题吧？哦，
你就不要说阿吉嘛。阿吉稳嘛 ，MV 级嘛，
对啊，
然后麦大哥嘛，
对啊，
然后这个冠良跟小杰，哎，随便上来被甩到，
就是
甩到的时候，
就是，你就完了，你就不要被他们甩到，而且
又帅，哇，360度反攻，
对，这几个上来那个自信就，哎，是比天高的，
对啊，
这几个上来是有水准，有两把刷子，
倭寇戳个几颗，
对，然后又来了，那感觉又来了，
然后布宜德也是眼睛闭着，他跟Washburn 有点像，就是他只要有上场，这场有登录，你眼睛闭起来，
十几二十分挂在那，
十五分呐，啊，不要说二十分，就
对，
稳稳十五分，六篮板，三四次助攻，
然后
防守很积极，
对
对对对对，
他就是基本上就是那样，而且他虽然看起来长得很凶，
嗯，
可他打球是没脾气的，
嗯
的那一种，这种人最恐怖，因为就是稳啊，他就是真的就稳，
不会被情绪，
他不会被太多人影响到他的表现跟他的场上的一些状况，
嗯，
我觉得这种是最恐怖的。
欸，那我想问，我上礼拜没有问，梦想就以今年来讲，梦想家的这种身体或防守强度跟领航员的差别在哪里？
这两个差别，我会觉得领航员的防守会比较硬一点。
你说比梦想家还硬？
就是，我觉得比梦想家硬，就是在前场的压迫，而且他的协防很快。他的那个一线二线的那个协防旁边球边的墙边的这种协防很快，
嗯，
缩的很快，然后出来的也很快。可是梦想家是他对球很凶一个人，
嗯，
然后只要被挡到或是被换进去，他是那个大臂的那个追防那个范围蛮大的，他的恐怖是恐怖在这边。所以其实如果你要打梦想家要赢梦想家的话，你就是外线，
嗯，
你可以把握度有多高，你赢球机遇就多高，
嗯，
因为他基本上他后面的轮转或是换防，他只要第一拍你只要给过了，你不要去挑战大 B， 然后你去找到外线最好的机会，其实是找到空档，
嗯，
可是很明显大家打到孟想家外线都真的都投不进，就是孟想家输的很少，
嗯，
可是他输的那几场基本上都是大家外线投进的时候，
嗯，是因为你们看到大 B 住在里面，你们就也不太敢，不要说不太敢，不太想攻。
不过杨将会很敢攻啊，
嗯，
可是就是命中率就不高嘛。那大家就是基本上你一直在往里面在攻大 B 的时候，你一直用这种低命中率的方式去攻他，
嗯，
一直攻一直攻，然后孟想家又很喜欢跑起来打，欸，你攻不进那个球抢了那个五个人就杀了，
嗯，
你知道吗？
嗯，
就冲出去，那你就渐渐的就掉入他陷阱，
嗯，
所以我自己觉得是打孟想家要很有耐心，
嗯，
而且是你只要想办法先突破他第一个。对球压迫的那个人，因为他其实他一线墙边，
嗯，
跟第三线，他可能第三线他远边过来抄球的人，其实老实讲，跟一线墙边、二线墙边的这种缩防，
嗯，
其实都不是缩的这么好，
嗯，
也没有缩的那么快，没有像领航员缩的这么快，因为领航员那几个是，我觉得那个就是系统式的教育，
嗯，
就是球到这边那个地方就要缩进来，那个地方就要缩到哪里，
嗯，
所以他们是缩的很快。他们知道球到哪里的时候，全部人都要缩在一起，
嗯，
然后他们的那个 close out 也很快，嗯，所以这是领航员，我觉得相对比较在防守上面，你要攻他们比较会比较困难的一个点，就是你切他也不好切，然后他里面也有大的，嗯，也住在里面的，嗯，虽然说不是说蹦得很高，蹦得很快，可是他的一对一的防守，身体的防守已经有在那边了，嗯，然后你过他，好不容易过了这个一对一防守，可是他的二线的缩防又很快，嗯，你要再传出去，哦，他们 close out 也很快，因为他就是要逼你切，
对，
他不想要放你投外线。可是莫朗加跟领航员相对比较不太一样是，他宁愿放你外线，他也不要放你切，
这就是教练哲学嘛？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防守的那种教练给的配置上面是比较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让我现在让这两队来比起来的话，我自己感受下来，我是觉得领航员的防守是比
好啦，国王了啦，该讲国王，该聊了还是要聊，没有办法躲了啦。你们的帝王墓到底怎么样？现在那个进化到什么程度了？
进化到什么程度？我就以我最近跟他碰面这两次，这个基本上应该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看他自己身体状况吧，因为，嗯，就我看来，他的技术跟他的就是他的脑袋里面的东西是没变的啦，嗯，就是以这两次碰面看到的状况是基本上是没变的啦。那可能我觉得可能体能上面还是要再重新调试一下，嗯，然后看要用什么训练的方式，在短短的这几天把他拉回来。因为我基本上他的排程，我觉得他的排程应该是3月17号应该就要
到了，
就要归队了啦，嗯，他的那个排程应该是这样子，没有错啦。如果说还要再延的话，哦，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要上场。我自己是觉得他应该，他对他自己的规划跟球队对他的规划应该没有记错，应该是在打富邦的这个双北大战，嗯，他应该就要能上，嗯，对吧，啊，一打就要打富邦，
只要还不能上就需要球迷了，
你就知道多帝王了，你知道吗？球迷一次上来就是直接帝王的那种，帝王帮的那种将领。但我觉得他回归对球队来说一定会是好事啊，
对，
毕竟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大洋将，嗯，真的就是210公分以上的球员坐镇在里面，嗯，所以我觉得他回归对球队应该是正向加分。我自己觉得问题不会是出现在他身上太多了，就是可能焦点镁光灯应该还是会是在其他的几个位置上面，因为我觉得他回来应该不要一开始不用说就是要他要就是扛太多这种数据的东西，我觉得一场可能15分10篮板，然后可能是他就是一开始刚回来可以还算 OK 的数据，然后可能慢慢的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然后再慢慢的调整，调到他原本帝王墓的位置，嗯，之后你再去进季后赛，我觉得这个是对他的调整方式才是比较好的，嗯，一个方式啊。那其他球员，我觉得要怎么样帮他融入快速的进入比赛的这个阶段跟状态，我觉得那也是另外一回事，嗯，所以我自己觉得我是不担心，因为看完这两场东超。
进行都来了
比赛，我觉得很棒啊！
亚洲顶级球星，
我觉得很好啊，就打桂林
上，
对啊，就打用字简直就是凶了一点嘛，
没有谁能打败我们。
对我自己是觉得他讲这段，我觉得我很认同啊。如果说用那样的状态，
霸气外露，
对，用那样的状态去落来打回来打那个巴斯利的话，我自己觉得的确他讲那么有自信是没有原因，是一定是。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啦，就我觉得大家或是我看你们国王打那两场东超的冠军周的内容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我觉得没问题啊，很棒。
说少兵缺将归少兵缺将，但至少有上场的人打的内容，其实我觉得都还算过得去
啊。只是就是有人在那边酸说我们就场上有4个美国人，
这也没办法啊，这你妈
的配置啊，你能怎么样？你他的东超的规定就是一个亚外。两个洋将，规划一个嘛？
啊，对啊，大概说你们跟孟广家嘛？
对啊，
那，
啊，
你富邦去打也是一样啊，富邦去有两个洋外，两个
洋将，
一个亚外，
亚外啊，
再加一个石伯恩，也是
一样啊。
你中信去打也是两个洋将加一个亚外加一个阿巴西吗？
这不是一样意思吗？我不知道，可能就是大家觉得，我觉得我们台湾环境就是这样啊，就是不要，我觉得怨不了别人，就是我们台湾其实很多 很多环境是我们自己造成的，然后不管是什么学英文的环境啊，就是我旁边的同侪，
嗯，
哦，就是可能读一下，然后就要跑出去干嘛，要跑出去干嘛，所以，哎，我旁边没有人影响我，我可能原本就是需要被影响的人，可是我却被影响，说，哎，他也不想读了，所以，哎，我也就跟着这个环境跑了，我也不想读了，然后再加上，哎，运动圈，你回到运动圈，然后再练球，说为什么我会说其实。这三年在国王我觉得跟在其他队我之前待的其他队感觉不一样。因为国王练的时间很少。
嗯。
可是自主的时间超多的。
对。
然后每次去球场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得到球场都听得到球场有球在运球。
嘣嘣嘣。
然后你要去重量室的时候都会有锵锵锵的声音。因为好多人都在练。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环境开始在慢慢在影响我。
嗯。
我就觉得诶我要跟着他们一起进步，
嗯，
因为当然我以前是自己一个人嘛，
对，
我一个人自己一个人去找训练师，然后去找重量的，
嗯，
个人训练，然后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时候都只有一个人，然后就觉得，哎，你也影响不了太多人，那这个环境就会造就我们可不可以成长的比较快速？那大家如果说又一直在那边觉得，哎呀，你就是场上只有一个本土，怎么样怎么样的？就很抱歉嘛，你就看比赛就好了，因为比赛的规则就是这样子。
哦，对啊，
你不用这个规则去打那比赛，你还要用什么其他的方式去打那比赛？
他们意思是说，其他队，譬如说像是那个
韩国也是两个洋将啊，他只是一个亚外受伤啊。
对，他们亚啊，日本好像也是两个洋将。
因为日本，你像前野喷射机，他也是一个规划两个洋将啊。
嗯。
他也是没有亚外，他也不用亚外啊。
他至少人家有两个本土嘛。
对啊，他有两个本土。刚好你说我们一个本土，可是我们还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会上到两个。
好啊，算了，我觉得那个都还好。但我想要问你的是哦，就以你现在你们国王嘛，现在开始算正式回归 Plus E 赛场了嘛，对不对？
对。
原本说要拿双冠嘛，现在一边梦灭了嘛。
对。
大家在讨论说你们会不会两头空嘛？
哦，
这也是蛮有，因为之前譬如说像欧洲一些足球也是有一些，就譬如说季前蛮被看好，最后也是两头空嘛，有没有说三冠王，
对，
最后三头空。那你觉得以国王现在的近况啊，或你自己在练球，或你看东超比赛，你觉得接下来这几场的冠，因为我相信你们一定还是想要抢到
第一啊，
要赚钱吗？
要回到第一。我们还是要 number one seed，
对，要赚钱嘛，全主场优势，不要说赚钱，
全主场
优势，
对 number one seed。
你可以讲你觉得三个关键，不要讲那种很一般的哦，
嗯，
对不对？伤兵不能讲嘛，
对。
好了，假如说大家都健康的话，就是三个关键会有什么？
三个关键呢，哦，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教练跟球员
不客套的哦，
不客套，
要未过滤的哦，
对啊。就是教练跟球员的沟通嘛，
嗯，
就是你不要这个是一个点啦，啊，教练跟球员的沟通的那个问题是什么？不是说哎，欸，我跟你讲说怎么打，或是我跟你讲说哎，欸，我要怎么打就 OK 了，不是。我所谓教练跟球员的沟通是要我跟你讲什么，你可不可以马上改变？就是为我改变，或是为你改变，或是为团队改变，
这也很难吧？
对，可是现在就是很急的这时间嘛，就只剩这段时间而已嘛。那你又只剩这个比赛了，你要不要改变？我们现在在输球，我们现在在 Plus 1是四连败嘛？
嗯，
我们现在在输球，你要不要改？你不改，问题就越来越大。那我所谓的沟通，不是在只是就是，哎，我跟你讲说你要怎么样，哎，你要我怎么样，哎，都接受啊，哦，OK， 都接受。然后可是做的时候却是，啊，两边是错。
你说的，你说的改变是哪一种？我随便举例哦。你说的改变是，譬如说，今天 Ryan 有一天跟你讲说，哎，小丽，我觉得为了我们球队赢球，你三分线要少出手一点，多切入。然后你就改成持球切入，你说的改变是类似这种，
类似
这么大的改变，
对对对对对，类似这种，就是你现在开始，因为现在还有时间嘛，
嗯，
你现在的确还有一个多月、两个月不到，
对
的时间可以去做这样的改变，沟通完之后的改变，因为现在我们前面做了很多的沟通，尝试去了解彼此，
无效沟通，
但是在做的事情还是一样，就是 A 还是在继续做 A 啊，
嗯
，B 还是一样在做 B 啊。就是你这个沟通是无解的，是无效的，
嗯，
是没有用的。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点，你要讲三点嘛，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点是这个，
嗯，
是你沟通完之后有没有去做改变，尝试去做改变，
嗯，
哪怕是尝试都好，
嗯，
因为有些人的改变比较慢，
或是有些你真的，我虽然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人什么事情，但是就譬如说你球员脚已经打了， 蛮长一段时间的。你叫他突然，譬如说好，假如 Ryan 真的要求你这样，我相信你会做，但是可能也会蛮难的。
你会被牺牲啊？
对，嗯，
你会被你就讲的比较直接了当一点，就是你可能某些人的东西可能会被牺牲。
嗯，
那你这个牺牲是为了团队的牺牲，你能不能接受？甚至是球队的高层知不知道你被牺牲的这件事？我相信都是
这种事情在最后10场、15场调。是来得及的吗？怎么感觉是有点赶呢、
啊？我觉得来得及，因为
还是蛮赶的嘛。这种事情感觉应该是要一个完整的赛季，
因为其实
慢慢做，
因为其实在之前就已经有沟通过，然后有些人已经在改了。
你说只是还没有全部，
对，
或者说那个进度可能，譬如说 maybe
你还没有到每一个人都在那个轨道上。
就是没有每个人都在同一页上，然后 same page 这样子。
对，
就不要说各打各的啦，就是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不是全部都是为了团队。
对。
好，第二个，
第二个，我觉得比较关键的点是我们的防守篮板。
防守篮板会不会帝王回来就好？
不一定
啊。
就是
帝王，
就是
去年
防守篮板如何巩固，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课题。
嗯。
这个是我觉得夺冠国王如何夺冠的一个最就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第一个当然就是前面那个，第二个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必须现在立刻马上要找出一个方式解决的。
为什么？是因为直接挂到国王的快攻吗？
对，因为其实国王也是跑起来打的球风、
嗯、
你基本上你防守篮板没有办法巩固，你一直要去等别人进球然后去发球、
嗯、
或是说明明是我们可以抢到的，我们这时候锋线要照着路线开始跑了，这时候突然间宕机，哇靠，被抢进攻篮板了我要再冲回来，你基本上你第二个你就冲不出去了、
嗯、
因为你那个 timing 完全不对的时候，对于射手跟锋线的状态是会在很短时间没有办法调整过来、
嗯、
尤其是脚步啊然后呼吸啊这些东西，然后再加上就是跑位的一些 timing， 那个如果都错掉的话，老实讲会对球队的进攻上面会造成一小小的麻烦、也不会到很大，但是小小的麻烦、
嗯、
那如果说我们一场球以我们的快攻得分原本在刚开季的时候是很多的，你突然间拿掉了一些，我们这几场4连败的时候我们得分超级超级低，
嗯，
因为没有快攻了，因为防守篮板抓不到、
嗯、
每一场篮板都被他强奸，所以我觉得夺冠很重要的第二个关键就是我们防守篮板要怎么样巩固，
嗯，
就算没有帝王木，
嗯，
但是这个东西也是要马上就要可以修正回来的。第三个就是防守的方式，
嗯，
我们要怎么样去在场上的球员啊，还有跟就是场下的教练，你要怎么样达成？一样跟第一题有点像，
又是沟通了，
有点像。我们不能再总是就是我们前面的功课可能做得很好，做得很棒，
嗯，
轻松啦，然后还有就是对于场上的状况发生的状况，我们赛前的东西我们都做得很完整，
嗯，
都很漂亮。可是到了赛场上面的时候，会突然间改变。就是如果说我们相信了这个防守，那我们就把它持续贯彻到底，从第一节贯彻到第四节、
嗯、
你不要是突然就是好像一开始第一节你觉得哦好像没什么用，你就换了，你就变了，这时候 game plan 赛前的 game plan 就
等一下，这不是假如说场上变化跟你们原本做的功课不一样，不是应该是要针对场上的变化去做调整吗？
可以做调整，但是不是全部换掉、
哦、
你懂意思吗、
啊、
就是你不能就是哦前面第一刀就这样子了，哇、
嗯、
后面全部都换掉，全部都变了。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可以探讨的地方，就是不要因为一次，我觉得要相信我们那个礼拜做的功课
啊，
因为你轻松，其实老实讲每个教练然后每个球员其实那个礼拜都练那样的东西、
嗯、
然后轻松，那如果说因为那一场球、
嗯、
我们因为那个轻松，我们每一场，我们从第一节做到第四节，如果真的输了，
嗯，
那就代表我们全部在这礼拜我们做的方向不对，
嗯，
我们下次下一场球，我们再重新调
整
回来就好了，
嗯、
而不是第一节可能发生状况了，我全改，全部都换，这个是我觉得如果是打到冠军赛， 这个是大忌，这个是绝对不能发生的一件事情。
你说，譬如说，假如我对这一队，我要把篮下守好，然后第一节被喷了三四颗、四五颗，干扑外线了，
对，
你们球员自己也会乱。你的意思是？
对，因为你球员在当下，其实老实讲，我跟你讲，教练团今天会站在一个比较比球员高的一个角度在看这场比赛。如果一开始我们是说我们放外线，
对，
好放谁谁谁外线，好那个谁谁谁都投进了，
嗯，
我跟你讲，持续这样子做，
嗯，
因为那个人是有命中率的
啊。
如果他真的很大胆，他那天真的哇塞干进了十个三分，
啊，
输，拍谁？他可能对我们真的信心太足了，然后他可能也针对，因为我们针对了这个球队，我们做出了一个结论。放他是对我们防守是最好的，可是他们可能这个球员可能也反推回来，我们会这样子放他，所以他可能那个时候他加练了很多外线定点投篮，所以他针对我们他反推回来，所以他的功课可能做得比我们更好。那这个时候是不能再讲说是我们赛前的设定不好、哦，因为你可能在赛前的设定说不要让谁得分超过几分，不要让第二个谁得分超过几分，不要让第三个谁得分超过几分，我们可以放他得多一点分。可是如果那场球是那个人赢的，放的那个人赢的，你不能说这个 game plan 是错的哦，
嗯，
这 game plan 是对的，只是因为那个人爆发然后而让他赢球。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那个礼拜做的所有的功课是要有信心的，要相信。
那我想问最后一件事情，刚好你讲到防守嘛，好啦，最后问一个哲学性的问题，就我看到东超两场赛后嘛，大概的大家讲法就是说，啊，球员也尽力啦。那其实，譬如说守腹间，我们也用了 ，scouting 也做得很好，
对，
然后也给他带来很多麻烦嘛。只是他真的是超越 NBA 等级嘛，
NBA
啊，我们方法也试过了嘛，啊，就不要讨论了。最后我们喊暂停这种事情嘛，那看起来感觉应该说，哎，大家都尽力了。那其实球队的准备上，教练的战术演练上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嘛。
对，
那这样子讲的意思不就是我们就比较烂吗？对不对？换个角度简单讲是这样嘛，也不是你们球员不够努力，或者说球员临场表现不好，或者说准备不足。
我今天讲一个哥哥，今天因为我今天早上跟他一起训练，哥哥是后面跟我们聊天，他说他看了那么久的篮球，他打了那么久的篮球，他说那两场他都觉得我们是应该赢的。他说最后输掉，他说先不要管说裁判有没有吹，他们有没有被偏，他觉得这都不 care。他看到的内容是我们已经赢了。可是当他抬头看那个计分板的时候，我们是输的。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他觉得我们打得比对方好太多太多了。他觉得每一个球员对位，他说当然球星等级，他觉得对方的球星有跳出来，把球队的胜负扛在肩膀上。
对，
他觉得他看到的东西是对方有球星跳出来把胜负扛在肩膀上，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的团队绝对是凌驾在他们这两支的团队之上，但是我们少了
扛哥
一个顶级球星出来。所以他很自责，哥哥相当自责，他没有办法成为那个像他们一样的那个顶级球星出来，然后把最后，因为两场比赛都是第四节，最后
撇掉，
才撇掉了。那基本上他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有球星诞生？就是因为球星就是专门生在这种时刻。
陈金锋，
对，就是他们就是要来扛胜负的。可是因为他觉得，哎，我们也有球星，我们也有很好的球员，但是我们都是很好的球员在打一场很棒的团队篮球，可惜最后我们是输给他们的球星，而不是输给他们的团队。这是哥哥今天早上跟我们分享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哥哥今天在讲这些话的时候，老实讲其实我蛮能感同身受，因为我自己也觉得我们赢了，可是就是计分板上面就是你就是输，你就是输，
对，
就是结果论。大家我看好多人都说结果论，哎呀，国王打再好还不是输，或是甚至很多人都说啊，这个结局我都腻了，
虽败犹荣。
对啊，我都腻了，每次就是啊，比赛内容打得很棒，最后要去吃锅贴。
对，
那大家很多看到很多反应都是这样。 我老实讲，对，你们讲的都对，每一个人讲的都是正确的、嗯、都是对的。结果论，好，你这种赛况这种结果你也看到腻了，甚至是哎呀你们还不是就输，在那边讲一些怎么奇怪的话，我觉得都好都 OK。 可是我觉得这两场东超是我觉得我们台湾篮球往前进超级一大步，就是往前跨了一大步，就是台湾篮球，以台湾篮球来讲我觉得是往前跨了一大步。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开始，我以前我觉得我们差日韩很远，尤其是直篮，在直篮这一块、
嗯嗯、
因为直篮的经营人家花了多少钱、
嗯、
我们花了多少钱，那他们走了多少年我们才走多少年、
嗯、
我们在今年然后我们花这样的钱跟他们比起来是哇塞，真的是小虾米见大金鱼。我们用这样的体制，我们用这样的金额，我们却如此接近他们，而且甚至是已经要超过他们，反而是他们两队要，就是他们两个国家要害怕，台湾正在崛起。哎、欸，没有人看到这个点啊。
嗯，
我觉得大家没有人看到这个，大家都是在看哦，又输了，哎、欸，又怎么样？哎呀，球员又怎么样了？那、欸、谁谁谁又怎么样？我觉得你们大家没看到的是台湾篮球正在崛起当中，我们的那个薪资结构是差多少？
对了，我没有，我就不要讲正在崛起这么煽情，就我觉得，
可是我觉得就是啊，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说。冠军周的比赛可以说是同一个量级的选手啦，
对对对
对
啊，
你不要说，虽然你说以结果来看，或者说以比赛内容，你不管内容好也不好，你输了就可能还稍微输一点，但是不会说是啊，干一去又被学那个三四十分，对啊，对啊，
因为像以前我们在打那个澳门那个非凡十二或是超级八，
嗯，
的那种比赛一样，一样有 CBA 的球队嘛，然后一样日韩也会去，
对，
然后。很多时候都是看到、哦、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比较长时间是打 CBA 的球队，
嗯，
然后 CBA 我们一打下来，他们也是正常的洋将在轮嘛，然后我们一打下去，哎、欸，也没差多少，
嗯，
所以可能就是输，都是输个位数，
没有嘛。其实你看东超，你可以换个角度来想的话，就是说。其实就跟今年 Plus D 或是 T1 赛况是一样，就是假如说你洋将多，你两个洋将就好，
对，
每队两个洋将，三个本土，好，你不管你要跟我算什么亚外，反正只要有两个洋将这种配置，你们打起来是不会差太多的，
对，真的不会，
对啊，
我觉得真的不会，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去打，我刚才想要讲的事情就是这个，我们打 CBA，
嗯
，CBA 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因为可能常年他们现在单洋将在打这个比赛、
嗯、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打 CBA 球队， CBA 可能觉得这个配置对他们来说会比较难打、
嗯、
所以我们觉得、欸、我们接近他们，可是那个时候一样的配置我们打日本打韩国，第一节第二节被拉开了、
嗯、
最后就是30分关了，
对，
可是现在我觉得看到东超这个比赛办起来了、欸、一样两边都已经习惯这样的方式，所以其实基本上都是对双方来说都是舒服的啦。
嗯，
对日本、对台湾、对韩国，可能又是另外一个享受。所以我觉得，这至少对日韩台三个国家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是接近的。
嗯，
而且打下来，我觉得真的老实讲，没有，我们真的没有
差，是没差多少啊。只是我那时候一开会问你问题是说。说哎，好像大家都啊，真的都打得很棒啦，怎么样的没？是哎，好，那真的是球员不足吗？或许就像豪哥讲的嘛，你们国王可能就是缺一个
超级球星，
对吧？
而且你说真的就是我们比较烂吗？我不认为，
嗯、
因为真的打下来，我自己是觉得，我觉得他们蛮受到日韩球员的
尊重，我感觉得出来、啊。
对，我觉得蛮受到日韩球员尊重，就是而且在场上有很多剑拔弩张的场面，其实都有出来嘛，就可能差点打起来，可能有口角什么的。
嗯、
我觉得这都是到赛后的时候，会让人家更尊重你，会觉得哦，以前在打台湾的职业球队的时候，就是不用耗费太多力量，两节就要口斗你了。现在要打到第四节最后一分钟、
嗯、
可能要打到最后几秒钟才可以分出胜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台湾篮球现在真的职篮才走第几年，那我们现在一队的你算最有钱的那一队好了、
嗯、
花砸最多钱的那一队，他的薪资结构你去你
不就是你们吗？
你拿到你那你拿到那个你拿去跟日本 B 利的比、你随便哪一队拿出来比，哎、欸， 差多少？一光一个富坚勇士一亿日币。
不用，你不用讲嘛，你想看，你就讲你们第一年的好朋友小火车嘛。
对，
你们抢输人家二级的球队嘛。
哎，可是其实钱没有差很多，配没差很多。
他想去日本，
因为他想回 NBA， 他觉得在日本的
比较有机会，
曝光度很高，是他觉得在日本的曝光度是世界。
OK，
所以他那时候很不好意思啊，就是决定
好吧。你说没有差很多，但是人家的二军的钱可以出到跟你们差不多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是问题。
对啊，
这个是问题。所以我说那个结构，然后跟我们还是一个很年轻的联赛，你这样子比，然后比下来之后，老实讲，我当然相信富邦，如果他杰哥他们都有去打的话，我相信他们搞不好这次四强，他们这次四强搞不好也有富邦一席之地。
搞不好你们今年这样打，明年富邦就会比较认真。
对啊，也不一定啊，因为我对我来说，我其实蛮希望看到是，搞不好其实富邦是有机会可以进到这个四强的冠军周里面。那
那时候那场打不是也是打到很后面才被富坚天神下凡 biu 掉？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你看球星多重要，一个真正可以扛胜负的球星是，我觉得在亚洲区啦，亚洲地区，不要讲说国家队还是什么的，不要，我觉得都不要讲这个。直男的球队，你要做直男就是要有球星嘛。那很明显，他们的球星
头牌了，
他们的头牌是
头牌吗？
是，而且他也是第一个议员男嘛。就是他们日本第一个议员男，所以你打到这样等级的球员，夫复何求？对不对？你也没有说我们真的比较，我相信富坚打完这个比赛之后，虽然说凯燕被戏耍了几次，但是我觉得我相信他一定也觉得，哎呦。那几个守他的，真的把他的潜能也逼出来了，也把他又把他推到另外一个，
要用力啦，
对，真的要用力了。那几个，哇塞，那几个后撤步三分，横移的那三分，那个脚步，哇，跨了超级超级远，那个真的就像你之前在那个给 Brian 练杰哥的时候，那个感觉，你知道吗？就是
弹
了，啪的弹一个嘛，弹到哪里去？对，弹一个从忠孝东路弹到一段，弹到八段去，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东超给我们起到了一个蛮大的一个激励啦，
加油啦，
就是回到 Plus E， 我觉得应该会是一个不错的另外一个开始。
好啦，结尾了。
好啦，那当然，其实最近好吧，国王终于要可以直打 Plus E 了，就不用再舟车劳顿，就可以认真了。国王对吧？合理嘛，所以。还是有蛮多精彩的球队，他们在打出精彩的球赛哦，就是放家有没有机会，真的就是一飞冲天，然后就冲到冠军，啊，先过国王这关了，我还是这样子讲。那其他队我觉得慢慢的开始调整，都越调越好了，领航员也越调越棒，那工程师现在正在浮潜，然后往上游当中，钢铁人加油，好不好？就是天佑高雄，就是基本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精彩的比赛在国内啦，那当然这礼拜六日在小巨蛋，台北小巨蛋，南山高中嘛，好，就只有南山高中好不好，我就只有讲南山高中啊，还有我们的那个频道之友好不好，世界级教练威哥在下礼拜下礼拜他要带领他的宇宙政大好不好，也是要前进，也是要攻蛋的，所以大家还是一样支持一下台湾篮球。还是很有希望的，这次打完中超我觉得哦，超有希望，整个信心回来了，所以好不好，喜欢观众哪一看，观众哪一听，好不好，订阅起来，然后按赞，分享给你的朋友，分享越多越好，然后加入会员，观众哪一看是多少，100块200块900，
哎，800，
什么一边800，
800900
啊，900啊，
就是跟那个
900
刷卡机制有关系嘛，
900，就是100，反正就是100 200 900，然后最后是我们的哪一天赞助会员150块，好，就这样，明天见，
明天见，拜拜。